从这个43节开始啊，各位都有书了吗？啊，没有书的话，今年也买不到的，我们会再订了哈，因为已经卖完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书角没有说要讲课，谁会买呀、啊？啊，根本很难看懂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你开始从一个真正的体验进来，你就会开始有兴趣了。啊，因为昨天像这样玩了一个游戏，那我们这位本来是非常理性，啊，理性头脑的同学，你就会开始感受到什么叫做内在心灵的力量。那我们也常常听到啊，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增加我们的心灵力量，然后不断的在面对我们人生的痛苦。啊，你一定要双管齐下。有的时候你的人生的问题不是马上能够解决，可是你一定要同时继续学习。当你的心灵力量不断的在提升的时候，你要转变或者改变或者解决，啊，或者面对你的问题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了。好，所以你要不断的增加你心灵的力量。好，心灵力量越强的人，他转外境的能力越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这个内在越有修行的人，他不太容易被别人影响啊。好，那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啊。那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被别人影响啊。好，我们的问题都是好像都是被别人挑起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昨天还有一位，他拿了一串念珠，我们有一位出家师父来上课嘛。那他拿着那个念珠的时候，他就感觉到说有两个人在散步。好，你还记得哈？可是是一个出家师父，然后你握他的念珠，说是有两个人在散步。那个师父就说，他的确是常常两个人，因为他是陪他姐姐来上课，他姐姐坐在他旁边。好，所以我们那位同学摸着他的念珠，就看到两个人在散步。好，就是他跟他姐姐，好，很好玩。好，还有一个更有趣的，他只是拿到一个薄荷棒，他头痛有一种薄荷棒，有没有？白白的，他还把它包得像糖果一样哈，只是一个薄荷棒哦。然后呢，握着他的那个同学也从来没有经验哦，他不知道他这么灵光哦，他一摸到那个薄荷棒，第一个想法就是赚大钱，第二个想法就是头痛，啊，他就出现这五个字。赚大钱，然后就是头痛。他赚大钱好像纸还包着的时候，还没有看到那个东西包着的时候，他奇怪，像一颗糖果，那握在手里的感觉竟然出现"赚大钱"三个字。等到把它打开，看到是那个薄荷棒，立即感觉到哦头痛。结果这个主人哈太有趣了，他是专门在卖豪宅的人，啊，很会赚钱，他果真常常头痛。刚刚在上课之前，啊，我在厕所碰到他，他还一直用按摩棒，一直说："哦，我头好痛。"啊，在那个倒开水的地方。后来我就跟他讲："你的肩颈一定很硬很紧，所以常常会头痛。"他就说："我就是常常头痛。"我说："常常头痛啊，就是要好好的学习静坐。"啊，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，那个同学拿到他的赚大钱头痛，你看有没有好精准？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然后呢，有一位同学，哈，他拿到一个项链，他感受到是喜悦、幸福、承诺，啊，结果这个项链的主人，他就是那个婚姻是还蛮美满的，生活还蛮如愿的，啊，不过他听到"承诺"两个字，他有点害怕。好，最后还有一个，霉菌的耳环有没有？我们有一个同学，他是拿耳环，那拿到他耳环的那个人呢，一拿到，他就觉得有个东西堵在这里。好，已经到这个地方了，有个能量塞在这个地方，很不舒服，啊，然后有一种想要冲出来的感觉。你看，从一个耳环阅读到的一个讯息，结果这个耳环的主人呢，他就是说他一直想要离家出走去流浪，可是他有婚姻有小孩，好，那也不是说婚姻不好，也不是家庭有什么问题，是他自己个人有一股好大的冲撞的能量，很想要这个离开他的这些物质生活。啊，很想要随心所欲的到处去走，结果他其实这一整年来哈，他真的慢慢的在采取行动，让他的自由，让他的行动更自由一点，配合上他的一个感觉。好，结果他在讲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很矛盾，有没有？责任、流浪、责任、流浪，在那拉扯，啊，那流下了矛盾的眼泪。但是当他讲完的时候，哇，爽快了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你有没有常咳嗽？像我这样常咳嗽，啊，因为东西都压在这里。 啊，所以当你把你的真正的一个内在的想法表达出来了，它会轻松。还有当你把很多积习啊，这个累积的很多的习性开始要把它释放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也是一个管道。有的时候咳嗽是在帮你清理一直在压抑的旧能量，所以吃药也没什么用，像我吃什么药也没什么用。可是我只要明白了，我就会流畅了啊，我懂了，我就越来越舒服了。哈，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第三页，对不对？好，应该翻到第四页，第三页那里是他们的例子哈。我们看到第四页，那我想可以让同学哈，这个假如有什么不明白，我们就可以发问。好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像读书会了哈，虽然我坐在这上面，好，不是只有在听课，我希望比较多一点的互动，像读书会这样子。那听课因为大家其实都听好多课了哦，那假如你一听到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发问，这样好吗？好，我们看第43节啊。哇，一开始啊，真今天早餐过后再读42节的时候，解套这个词在他的心头浮现，他相信这就是第八种内在感官让运输和漂浮成为可能。赛斯简短地提过，这两种依赖另一种内在感官。好，完全不懂是哈，因为其实不好懂。赛斯在提到内在感官啊，他有很明确地提出我们有九种的内在感官，九种。第一种的内在感官是大家最熟悉的，叫做内在振动性触觉。好，你可以在灵界的讯息这个赛斯书里面，他有把这个重点把它揭露出来。好，有拿九种的内在感官，那第一种叫做内在振动性触觉，什么意思哈？有点就像是同理心。好，我可以感知到成为你的感觉，而且我在这种感觉里面它比同理心还要更深刻一点。好，也就是说我不但能够感知到我是你的话，你的所有的感觉，我成为你我的感觉，我可以去感觉到我成为一棵树，一个植物的感觉，大家了解吗？好，你的意识可以进入到这个植物的意识里面去了解这棵植物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在这样的一个内在振动性触觉的感官里面，还可以感知到对方的病痛。有的时候对方生病了，哪里不舒服，你突然自己也痛了，可是你不知道，我又没有事，我怎么突然心脏乱跳，怎么这么不安。我曾经跟同学讲过，我妈妈要做那个心导管手术的时候，我帮她已经把这个日期都安排好了，反正该做什么我都做了，就等着开刀的日期。结果在开刀前一个礼拜，我每天晚上7点钟之后啊，这个什么事都这个做完了，我们就坐在那里准备要休息要放松的时候，我的心脏就开始乱跳，砰砰砰砰砰砰，我就开始乱跳。后来想，完了，我也心脏病吗？因为我爸爸也有心脏病，我妈妈也有心脏病，有这样的一个例子。那我就想，完了完了，我也心脏病吗？好，连跳了3天之后，第4天还跳，我说我有问题，那我就去找医生。那我说我去找中医了哈，那个中医因为看赛斯资料，所以我就找他，他把了我的脉，然后他就说，你太担心你妈妈了，你太关心她了，于是你在跟你妈妈的心脏在共振，好不好玩？虽然那时候我妈妈也没有跟我住在一起，好，那可是她去医院的这些事情都是我帮她处理。我的头脑告诉我说，我不想念我祖母，好，她已经过去那么久。那我的头脑告诉我说，我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按部就班了，没问题，我不害怕。反正小手术嘛，也不是一个太了不起的手术，你的头脑都会告诉你。可是我的情感跟我妈妈共振的好，非常连结很紧密，一直都在共振着，可是我不知道。结果当这个医生告诉我说，啊，原来是我这么担心他，而我不知道我这么担心他，我不知道我这么担心他是什么自我意识。因为自我意识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， 因为担心会不舒服，对不对？担心整天心里面挂着，你会很不舒服。于是你的头脑硬是把你内心里面的担心压抑下来。我以为我不担心，我以为我就是很会处理事情嘛，把事情处理好就好了。结果每天晚上七点之后就开始乱跳乱跳。结果后来那个中医告诉我之后，我说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就松了一口气了，然后我就好了。我没有吃任何一口药啊，没有没有，那个医生后来也没有开药给我啊。好，后来因为我向来其实是真的很少吃药，我明白了之后就转了，马上就转过来，马上就不跳了。好，这是一个好鲜明的例子。好，那再讲一个好玩的。我儿子呢要七岁的时候，要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突然发烧，结果我一个好朋友的爸爸是个中医师，哦，他说这个好像肝脏发炎了，肝脏引起的发烧，肝脏发炎了。这个小男生一听这是什么东西啊，吓坏了，就一直哭。他说怎么可能啊，怎么会突然这样子。结果呢他的儿子呢就带我去认识了我刚刚说看赛斯的这个医生。你看这个儿子不太信任他爸爸的医术，把我带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啊，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医生。你知道这个医生更有趣，他就眼睛看着我，在看着我儿子，他说人的海底轮每七年会震动一次，整个身体要太旧换新了，所以呢他的海底轮一快速震动，温度就上来，就发烧啊。然后他又看看我说跟妈妈有关，他说你一紧张他的海底轮就震动就上来。后来我听懂啊，我一放心他的海底轮就缓和了，好，那个震动就比较少了。你知道我记到现在印象太深刻了。好，结果呢那个医生也是，当然他们要开点中药，然后后来我们就回去了。我就说就儿子听了一知半解的，但是总比肝脏发炎要来的放心多了嘛。他说跟妈妈有关嘛，妈妈一紧张海底轮就震动嘛，好，妈妈不紧张他就好了嘛。就三天之后就第二天还好啊，第三天他就去上学了啊，因为还有一点发烧就在家里面啊，也没有吃药哦。老师看到他说哎啊，你是怎么啦，为什么发烧了？他就正经八百的跟老师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医生说呢人每七年海底轮要震动一次，跟妈妈有关。就他那个小学老师，一个才小学一年级的小孩子跟他讲跟海底轮震动跟妈妈有关。然后我儿子说那个老师摸摸鼻子就走了，他说不知道这小孩在胡说什么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你看赛斯有说人每七年全部的身体的细胞都太旧换新，都太旧换新是有道理的。那因为他也是不药而愈啊，每七年，所以小学一年级是不是七岁了？好，七年，七的倍数是什么？十四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是人生最难搞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青少年，国二的年纪。好，所以各位，这个你有青少年的孩子，到了14岁哈左右这个年纪，他们有很多的叛逆的行为啊，有很多不听话的那个行为，你要视为理所当然，而且是非常自然的现象，因为他的生命的动力好又在启动了，又在启动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够骂他们，不能够怪他们，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。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这样的一个非常自然的生命能量的要动。好，那这个也是印象非常深刻。好，后来从那次开始啊，只要有一点什么小毛病就带去给那个医生看，但是说真的很少看医生。后来我两个小孩子也很少看医生，自从海底轮震动过之后，太旧换新，很少去看医生，很有趣。好，那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个第八种内在感，第一种内在感官，我说内在振动性触觉，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在做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你看到只要有人坐在那里，其实他只要散发出一种忧郁的能量，你开始心里就揪住了。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很容易嘛。好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。好，那你也可以去学着，小孩子最会用这个能力。好，我最喜欢举一个例子，很好笑。有的时候就看我女儿一直蹲在那里，我说你一直蹲在那里干什么？他说妈妈我是老鼠。好，他在感觉他是一个老鼠躲在墙角的感觉。好，有的时候你看他在地上爬，对吧，爬来爬去，我说你在干嘛，你是什么？他说妈妈我是蛇。好，在感觉当一个蛇的感觉，在感觉当一只老鼠的感觉。小朋友最会玩这个游戏了，他们是整个意识投入，而且感觉他就是 然后吃饭了，吃饭了，马上就出来了。好，他不会一直停留在那里。可是我们大人呢，常常对别人的情绪有没有一直停留在那里？我们都在用内在振动性触觉感觉到别人的难过、伤心、痛苦。可是问题来了，你出不来。你把你自己整个意识投入在里面，变成你跟他一起伤心、难过、痛苦。虽然不关你的事，可是你有没有一直在跟他伤心、难过、痛苦？结果你跟他一起在这个情绪的共振里面，你有帮他的忙吗？没有啊，你反而被他卷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了解，我可以去同理别人，但是我不能够卷入到人家的情绪里面。假如我卷入到里面，我自己也根本没有办法帮他的忙了。所以你要对这样的一个共振的现象，我们说内在振动性触觉哈，这种跟别人共振的现象，你要很有觉知，你要练习是我的还是他的，而不是哈全部都搅和在一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边呢，他先提到了第八种的一个内在感官，简单来讲哈，就是解套，有没有摆脱伪装？好，你会失掉了肉体的感觉。解套的意思就是摆脱了伪装的。摆脱了这个伪装的实相的感觉。有时候我们在静坐很安静很安静啊，有静坐经验的同学就知道，你会安静到失掉了肉体的感觉，只有呼吸。有时候我会带这个话嘛，有没有发现你在坐着坐着，有时候没有肉体的感觉，甚至你再进一步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。好，你没有在那个现场了，你的意识开始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啊，有点类似像这个意思。好，你所有的感知好像是那个闹钟的样子，你所有的感知是在你的内在感官，你眼睛闭上，可是你会看到很多东西。好，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摆脱你的伪装？所谓的伪装实相就是我们的物质实相，大家了解了吗？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整个环境啊，整个的这个，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这些所碰触到的点点滴滴，都叫做伪装实相。好，因为伪装的意思就是说，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，这是一个伪装的杯子。啊，你会说，那伪装杯子你怎么还拿得起来？可是它是在这个三度空间里面，好，它的确会经过一个我们说转移，把本来是一个抽象的哈，摸不着的能量状态，然后把它转移成一个具体的拿得到的一个东西。可是这个东西都叫做伪装。好，因为这个东西，这个杯子最先存在哪里？我们的思想里面，对不对？我常常在讲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杯子要被设计出来，它之前它是要在脑袋里面去设计那个样子，然后我想我要找什么材质来做这个杯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原先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形式，它最原初的存在形式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。好，然后经过我们的能量的转移，然后变成一个具体的杯子来。可是它可不可以还原？可不可以把它拆解？可以啊，你可以把这个杯子毁掉啊。好，可以毁掉这个杯子，我用了好多年了，好，都还一直在。好，杯在人在，这样。OK， 好，解套这两个字的意思哈，就是摆脱了一个伪装。所以我们的这个内在，我们有外在的感官，有没有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巴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实质存在的东西。可是当我们眼睛一闭上，我们的外在感官一关起来，我们的内在感官就会开始活络了。你可以看得到、听得到、吃得到、摸得到、感受得到，是在一个内在的一个世界里面在运作的。它跟外在世界用外在感官在运作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一个道理。好，只是碰触到的世界不一样。那我也常常会带这个同学做个练习，你现在开始想象你的嘴巴里面在吃着你最喜欢的东西。我通常都说酸梅哈，比较戏剧化一点。好酸哦，在你的舌头上啊，正在有一颗好酸好酸的酸梅，口水流出来了没有？唾液有没有开始在分泌？可是你并没有一颗酸梅啊，那为什么会分泌唾液？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感觉已经可以马上制造反应了。这也可以来解释为什么事情还没有发生 你的恐慌会先发作，有没有？想象，想象有没有很有能量？非常有能量，而且能够创造事实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啊，他说这个词在他的心头浮现，他相信就是第八种的内在感官，让运输和漂浮成为可能。各位，你有这个肉体可以漂浮吗？很难。可是你在灵魂出体嘛，刚刚瑞安有讲啊，当我们躺下来完全放松，有时候像在睡觉的时候，有没有漂浮过的经验？好像有一种一直在往上浮上来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哈。有没有做过飞翔的美梦？有，飞起来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你要用这样的一个感官，就是把你的所有的伪装的实相放下来了，进入到一个内在的一个心灵实相的时候，你是可以漂浮的，你是可以有这个漂浮的感觉。甚至于你就算是没有在睡觉，你就是坐在这里，只要我们真的安静的开始出神了，你的意识开始转移焦点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什么浮上来的感觉。各位，你有没有经验，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坐得好好的，有没有？后来我们好像打瞌睡，有没有？然后你以为自己好像快要摔跤，你抖了一下，后来突然醒过来，你知道那什么原因？有的时候在这个瞬间啊，你可能有一个要漂浮出去的感觉，可是你的肉身因为知道还在上课，你是不能够飘出去，你怕倒下来，于是那个自我意识很快回神。你的自我意识一回神，我们说我们的灵体灵魂噗马上就进来。可是当我们完全在打瞌睡，哇，好困好困的，咚了一下，有没有？然后突然就醒过来。好，也许在那个瞬间你已经到了一个意识状态，好，也许你的一个内在的灵魂想要出来，他以为说哎休息啦，哎那我可以出来了。你的肉体休息了，就是你灵魂可以出来玩的时候。好，在那个瞬间，好，也有可能就是你的意识状态突然闪出去了，结果你的头脑意识，哎呦我在上课，一惊醒咻马上又回来了，打盹。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以为自己好像摔跤，有没有？可是，哦，突然又醒来了。好，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啊，珍曾经有过非常短暂的片刻体验到，他形容为漫无止境的黑暗或扩大感。在早期课的第一册，啊，当时他还没有睡着，他只是闭上眼睛放松。那今天晚上威力乖得不得了，睡了一整节。这是一个和风阵阵的温暖春夜，非常美好。上课的时候，客厅一扇窗是开着的。那珍口述的声音比平常有力一点，他以平稳的速度来回踱步，双眸一如往常颜色变深。他说话的速度开始比前两节快，开课之前他照样会紧张。好，我特意念的这个郑恺字哈，就是鲁伯开始要跟赛斯做连结的时候的一个状态。他你看他也会紧张，他知道他开始要不同的意识频道要打开了，好，要开始跟赛斯做连结了。那通常早期课，好，常常都会有这些前言的描述，所以约瑟哈，在记录这些东西记录得非常详细。那各位，你在看赛斯书，几乎每一节前面会不会啊，都有一段郑恺字，好，在描述当时要做连结时候的情景。好，那这一段呢，就在讲啊，这个鲁伯的一个意识状态开始要改变了。要改变了，假如在我们的这样的清清楚楚的意识状态，根本听不到赛斯在说什么。那赛斯的能量哈，他必须要鲁伯这个管道把意识的频道调准跟他对上了，才能够听到赛斯在说什么。好，那再讲个有趣的经验，有的时候有些同学只要常常有静心的经验啊，那你会突然有的时候了哈，突然好像突然听到高频率的电子声音，有没有谁有这样的经验？好，我们的林如老师有这个经验哈，因为他一直都有在静心，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也有哈，咦，很有趣。我这是在赛斯村在带课的时候，在带静坐的时候，然后有同学在分享，有一个同学他分享就是他一分享一完，我突然耳朵听不见， 瞬间突然感觉到有个空间，好像有两堵墙一样，把那个声音隔掉了，隔开来了。我自己愣了一下，你们还记得我在上课的时候，哎，我说等一下，我说我听不见，等一下，就是很快的，很瞬间的感觉，好像有两个隔板把我包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，可是很快又过去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这么讲，我们在频道对上了其他的频道，瞬间对上了其他的频道。好，我讲给各位同学听，因为你接下来也许你都会有这些经验，也许你过去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可是你没有留意。好，讲我们的课上都讲这个，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吸引人。好，呵呵，很好玩哈，突然好像有东西隔起来，我都没有听见。还有一次，其实这个经验很多啊，还有一次就是我的女儿跟我讲过，她说我竟然是现在才知道，哎，她告诉我说，妈妈，我从小我就常常感觉到在我的右边有一个什么灵魂在那里，还小不会说，可是她常常感觉到旁边有个人站在那里。好，假如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就哇爱去修根啊，可是其实不是。好，我们说我们有周遭有很多的高能量的或是没有肉体的意识，好，那各位你就不会觉得是会撞到鬼了，了解吧。好，不是鬼，而是像赛斯这样的不具肉体的一个能量状态。好，只是一个能量的存在，但是赛斯的一个状态是我们说比较高阶的，好，比较高阶的。那其实他们也有很多服务员，很多不同的老师。好，那各位你要相信你的身边都有，你要说指导灵，你要说天使，你要说观世音菩萨，你要说谁都好。好，你就不要讲撒旦，你不要讲那个什么你会害怕的人，你的意念会创造实相，那你相信什么感觉到什么。好，所以各位你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要相信。好，当你真的无助的时候，祈祷，用你的祈祷来跟你站在旁边的这个高灵或是这个天使来跟他做连接，请他帮你的忙。所以为什么要到庙里面去拜拜，为什么要到教堂里面去祈祷，有没有意思？开始要跟我们的比我们说较高的意识，我们说那个能量，那个本心，那个内我，那个神或是那个一切万有做连结的方式，透过你的祈祷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拿香拜拜，好，为什么要做这些仪式，就是要跟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能量来做连结，请他保佑你，对不对？结果我的女儿现在都二十几岁了，她是上个月才告诉我，我到现在才知道。因为他告诉我说，因为小时候他不会讲，他讲不出什么东西来，而且小时候他有一个心情，他觉得是让他非常惶恐的，可是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说他常常不知道该跟别人怎么互动。好，他没有办法跟别人互动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有自闭症吗？他其实也没有啊。好，所以他就会一直表现的让别人觉得他很不错，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互动。哎，他讲的这一点给我好大的启发。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小孩子，你会觉得说他的人际关系不好，有没有？人际关系不好，有的很多的孩子不知道该跟别人怎么互动，你千万不能怪他，因为真的有些小孩子与生俱来有一些灵魂的特质。好，他可能是比较单独的，于是他要学习怎么跟别人互动。好，那我女儿跟我讲，她常常都觉得她只有一个人。我以前有朋友也告诉我，他们从小，我不知道大家你从小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感觉。好，就有朋友告诉我说，他从小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。好，这是一个孩子的内在的一个主观感受，他觉得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存在。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你们曾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好，你们回想看看，他不是孤单寂寞哦，不是那种东西哦，而是的确从内在感受到，好像他头一次，突然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然后跟所有其他的这些生命还没有开始互动的时候，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存在。结果我女儿在告诉我说，他右边常常都有一个什么，我就把他叫老师好了哈，有个高龄，有个老师站在旁边的时候，我在同时我坐在他对面。我就在我的左耳这边有个开关 按了一下，然后说咦，就这样一个声音，很好玩啊。然后一下子又停了。那那个时候我就感知到了啊，也许就是一个不具肉体的一个能量状态啊，不具肉体的能量状态。那我要告诉各位，这所有的空间里面充满了这种能量，好，充满了这样的一个不具肉体的人格元素。好，赛斯说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具肉体的能量人格元素，还记得吗？啊，他就是一个能量的状态。所以各位，以后你要是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你不要被吓到了。好，并不是什么冤亲债主或是什么鬼来找你了，其实并不是。好，那为什么有你自己内在里面的安定的感觉、安全的感觉，它会来影响你决定你旁边到底是谁？就有点像是人往生的时候，由你自己个人的信念来决定谁来接你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你不要等到死的时候才做这个事情，你平常的时候你开始慢慢的去了解，提升你的心灵的力量，那么你开始能够感知到的这些我们说身边的这些能量，那绝对是来帮你的忙。后来我女儿这么讲，还不止她一个。我们有一个同学的儿子是个医生，他那时候还在念医学院的时候，他妈妈特别把他来带来找我。哇，这个男孩子连我都好喜欢他哦，整个人就好像天使一样，哎，很奇怪，我就有这个感觉。然后我就看着他，我说你是不是常常感觉到有人在旁边跟你讲话指引你？哎，他就愣一下，他就跟我点点头，而且他还告诉我说也是在右边。所以后来我女儿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就不惊讶了。我说哦，那各位来感觉一下，你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？好，是不是有人常跟着你？林如也在，你的是在左边哈。啊，志伟呢也是在左边。哦，来，大家感觉一下，没有的话你就跟他打个招呼，叫他过来。大家怎么都没有反应？大家都不敢，是还是好，开玩笑。好，来，我们接着看。好，开始赛斯要来了哈，我们从最后这一行哈。我告诉鲁伯，他并没有怀孕啊，所以鲁伯后来没有小孩嘛，啊，他没有小孩。那既然他这个大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啊，因为他其实一直，他其实是很怕怀孕，他其实不想怀孕啊，所以后来赛斯就告诉他说，嗯，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，所以我预期我们的课将会更顺畅一些。那我得说呢，他的修养令人佩服，而我自己也帮了他不少忙。这些课本身有助于鲁伯发展他的修养。我们在念这些书，有没有在发展我们的修养？好，我很高兴我们所谓课外的实际演练进行得这么顺利。一来我们的鲁伯是个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者，再者在我们的课之外的经验的内在感官证据在这些方面也有帮助。我不想要容易受骗上当的蠢蛋，啊，意思也就是说不用轻信，你可以保持你的怀疑，啊，你不必说哇怎么讲你都要相信，没有，赛斯说你可以怀疑，啊，那我说的话偶尔被人家听进去，我当然很快乐，不过甚至连我的体质都可能无法招架这个震撼，啊，那也可以讲说，你知道当一个人准备好了跟没有准备好了，只要要做这样的一种能量的连接，会有不同的效果。我刚刚就说嘛，只要没有听过像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人，你也许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些很特别的一种状态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害怕？你有没有曾经在眼角这样好像瞥见过什么人，好像有瞥见到一个什么影子，有没有？有啊，你会害怕？好，在当时会害怕，哎呦还没在傻哦，就平安。可是你后来慢慢慢慢的，你的修养越来越高，你越来越了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就不怕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身边好，比如说我们这些看不见的这些能量，它也是跟着你这个人的状态，好来决定它对你的影响程度。所以赛斯也讲嘛，连他的体质可能都招架不住这个震撼，啊，因为在不同的一个实相空间，不同的一个能量状态，只要开始两个人要互动的时候，是要很多调整的，很多调整的。大家懂这个意思吗？你是个管道，只要你是个管道，只要你的管子就这么小，水
进来，
加水缸，好，只能小小的水流。可是假如你的扩展意识的扩展更大，能量是不是可以进来更多？你听到的讯息就会更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希望约瑟你也去体验更多的内在感官啊，你真的应该。那我那个树枝坠落的梦如何和内在感官有没有任何关联啊？因为在前面赛斯这个约瑟他讲了他一个梦哈、啊，那个树的梦啊，此刻我不知道它只是一个梦还是不是啊？它和你另一个与树有关的梦不是同一种经验。你看约瑟在讲他的一个跟树枝有关的梦的经验，可是赛斯回答他竟然还记得他另外一个有关于树的梦的经验。好，那我只是不知道那根树枝会不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掉下来，也许你最后真的会看到它掉下来，但这个和鲁伯看见钟的经验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鲁伯哈、啊、看到钟啊很有趣，在第四十二节他有讲到这个例子，鲁伯就有点好像打了一个瞌睡，然后他就想要知道现在几点，就后来就突然在出现了一个星象，啊，心里面的一个影像，就那个影像呢是约瑟正处在的那个房间里的那个钟，啊，那个钟他看到快七点了。后来他醒来的时候，他就去问约瑟说：“啊，现在几点了？”约瑟说：“已经快七点了。”大家懂这个意思吗？虽然他在睡觉，他打瞌睡，可是他内在浮现的影像让他看到隔壁房间的钟，而且现在是几点了，这叫千里眼。啊，你不必在那个房间，你也看得到。好，那后来赛斯就跟他解释啊，他说鲁伯说的对啊，我们可以称为第八种内在感官为解套的内在感官，它是最基本的内在感官之一。虽然完全解套在你们的层面极少发生，但是经过训练是可以达成的，变化会发生，但一些残留的伪装资料通常会被保留下来。好，他就在讲说鲁伯竟然不用肉眼，也不用走到隔壁房间，他竟然知道那个房间的钟现在几点了。好，啊，各位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赛斯的这些课程好好玩啊？啊，都不是在讲人话，鬼话连篇。即使这里啊也有变化的层次，再想想啊，再次想想，鲁伯在一个房间里闭着眼睛，看见另外一个房间里的一个时钟上的时间。这是千里眼比较简单的变种，代表了它的发展中的重要的一步，而且你自己的发展也应该走到这一步。好，这个我也有过一些经验，好玩啊！我突然会看到，哎，好像有人要来，然后我还看到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。等到我看完之后的下一分钟，他就从电梯走出来，然后就穿那个颜色的衣服。你们一定也有这样的经验。只是你们没有对焦，我们一直都在发生这样的经验。好，所以我还是一直在强调，我们有这个有纪律的在做一些心理时间的练习，它会帮助你能够对焦在这些瞬间即过的神奇的经验。好，那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神奇的经验。好，来，我们接着看啊，他关心一个伪装的概念，时间的概念，而且是时钟的时间。时钟本身就是一个伪装，透过千里眼，它只是自己解套到足以忽视一些伪装，以便感知啊隐藏在时钟背后的伪装，这是必要的第一步。大家知道意思吗？我为什么要选这本书？我想开始，好，很好玩，好，大家记得伪装的概念，包括我们的时间，它用我们这样的一个物质实像，用钟表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哇，12点半了。钟表的时间虽然它是伪装的时间，但是我们的肚子会跟着伪装的时间做反应，因为这是一个习惯。好，那赛斯在讲连我们看到的这个时间也都是伪装的， 它并不是一个我们以为的那种序列性的好那么真实的时间，时间也是一种幻象，时间也是一种伪装。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先了解。可是赛斯在讲的时间，你只要用你内在主观的感受去体会那个时间，你就知道赛斯在说什么。好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，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，时间有没有过得特别快？好，当你在听一堂非常难听的课的时候，有没有一直在看表，怎么还不下课？好，所以时间，真正的时间是在哪里？在心里，是你心里的时间，而不是真正挂在墙上的钟表时间。好，那这个过程大家了解吗？好，那这一段哈，所以他关心一个伪装的概念，时间的概念，而且是时钟的时间，时钟本身就是一个伪装，透过千里眼，他只是自己解套到足以忽略掉一些伪装。什么意思？鲁伯在这里睡觉，他忽略掉一些伪装。什么伪装？隔墙啊，因为是隔壁房间嘛，连这些墙壁都是伪装的哦，都伪装实相。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心理实相的时候，我可以穿越这些墙，我可以穿越时间跟空间。真的千里眼可不可以看到地球对岸？地球对岸，地球的另外那一面。比如说你有亲友住在美国，你可不可以看到他现在正在做什么？你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说隔那么远，我怎么看得到？可是你进入到你的这个内在感官，你透过你内在的一种经验，你是可以看得到他在干什么的。我们说预知能力，千里眼。有没有做过预知的梦？一定做过啊。你说这个地方怎么好像来过？哎，这个人怎么好像见过？好，那你不要怀疑，你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来过，那是怎么样？你在梦里面其实先来过了。所以在梦境里面，你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这个突破了一些伪装的实相。因为在梦中可不可以瞬间改变它的场景？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很知道那些原来的场景都是什么伪装的、假装的、暂时在那里的，有点像是舞台上的布那个道具。你在看戏的时候，舞台上哇有客厅、有房间、有浴室，有没有？可是戏演完了呢，那些道具要不要通通拆掉？啊，我们的物质实相就是一出舞台剧，所有你现在看到这个墙壁、这个椅子、这个桌子，都是暂时的道具，它一拆掉，这里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我们用体会的看看。可是我会告诉各位，你体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好处？非常大的好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假如我们不再把钟表的时间当成是你唯一的时间的感觉，你就会了解到为什么有人越忙事情做得越多越好越快。你看有些人时间很多事情很少，可是那几件事情也搞不好。可是你看到越忙的人，他做事情越有效率，他做得越多，而且他觉得时间越多。徐医师很忙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也一样有很多时间在打宝可梦啊，很有趣啊，他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好，那我就看到有些人，他的确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，他竟然会觉得那个时间哇很充裕，可以让他做好多好多好多事情。可是有些人呢，大部分的人哈，是被钟表时间催着跑。哎呦，时间不够，时间不够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个要交货了，我的货还没有做出来，一直都在被这个钟表时间给追赶着。可是你试着练习看看，进入到心理时间，你告诉自己说，哇，我时间用不完，我的时间怎么那么多？然后呢，你专注在当下的这一刻正在做的事情，专心的这一刻在做这件事情。可是你心里面的一个主观的感觉是，哇，时间好多，好充裕哦，根本不用着急。大家了解吗？做做看实验，做做看练习，非常有趣。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一段。也许呢这些课程有时候听起来还挺抽象的啊，但是你就可以把它当成神话故事。可是你会慢慢慢慢了解到，神话故事都是真的。童话故事有没有一直在描述赛斯在讲的这些内在感官的境界？童话故事是不是？好，大家看那个小叮当的任意门有没有？ 门一打开到另外一个实相。那赛斯在讲这一个任意门就是所谓的交汇点，不同实相空间交汇的地方，你可以从这个实相到另外一个实相的那个交汇点，你把它想象成就像是小叮当的任意门，它是存在我们的空间里面的。好，你哪一天出神嘣一下子跑到另外一个实相去了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那下一次也许你们可以先看一点，好，先预习一下，有不懂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标注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可以问问题。那么下一次跟各位见面的时候就是11月了哈，11月了，11月8号哈，我11月2号回来，所以要在下一个礼拜，对吗？哈，有两次的课就先暂时停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下午还有那个情绪修炼课程哈，好。